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3年6月16号的十四大家谈。这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请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是布林肯即将访华，美国为何寻求与北京对话？第二个话题是习近平会见比尔盖茨，北京玩政冷惊人游戏吗？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美中双边商定，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6月18号到19号访问中国。此前在原定的布林肯今年2月访华计划因间谍气球事件被延迟之后，中国方面一直拒绝重新安排布林肯访华。对美方有关重新安排的呼声不予理睬。与此同时呢，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宣布，国安顾问沙利文将在布林肯访华前前往东京与日本、菲律宾和韩国的安全官员会谈，商讨呢对抗中国威胁的合作方式。美国呢为何寻求与北京对话？北京为何改变立场接受布林肯重新访华？当前美中关系背景之下，布林肯会不虚此行还是白走一趟？今天呢，我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这几个问题。第一位呢是西密西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博士。第二位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教授。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大家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主持人你也好。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我们的宋国成教授啊，我看到美国之音啊，这个观众呢在美国之音的网站上留言，他说啊，作为中国人，我特别不理解美国人为什么着急要到北京去见面啊，以目前两国关系看呢，见面根本不解决问题。所以说我想请问宋教授，就是说美国方面为什么有一种给人感觉要追着找北京对话的这种感觉呢？
我觉得这个感觉基本上还是一个比较表面的理解啊，因为两个大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可能不是那么样简单，因为它是高度复杂性的啊。首先我就说，我认为美国之所以这个派布林肯出访中国，依据他们自己的说法呢，啊，布林肯自己说，啊，他是希望能够和中共来建立一种叫做危机管理体制啊。另外一个就是印太协调官啊，叫做坎皮尔，啊，他也认为就是说，国际社会希望啊，我们美国啊能够有负责任的啊来处理与中国之间的一种大国的外交关系啊。这是美国方面比较两个正式一个说法啊，基本上我们从本质面来说啦，就是说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啊，那么建立一种啊所谓的一种啊这个共识建立机制啊，就是说的 mechanism of consensus building 啊，这个是确实是有它的必要啊，你比如说在美苏时期的时候啊，美苏冷战时期的时候，美苏之间也建立一些所谓的紧急处理的一些热线或者是沟通的管道啊。但是我也必须强调啊，就是说这种以信任和理性为基础的所谓的沟通，这个对话管道啊，或者是所谓的危机管理体制呢，我觉得就是说对于许多国家来讲，可能啊，也许有效果，但是我认为对中共来讲的话啊，基本上四个字啊，叫做对牛弹琴啊。为什么叫做对牛弹琴呢？我举两个主要的一个观点，第一个就是说。我认为美中之间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沟通对话的地方啊，理由是，中共在这个从去年的 G20 以来，他所有的这种在国际社会的一些所谓的反国际的行为啊，反国际社会的行为啊，包括就是最近发生在这个南海的这个军机的危险的逼近啊，在台湾海峡对于美国军舰的一种危险的拦截啊。乃至于最近还有美国的情报单位啊，这个宣布公布说是这个中共在古巴设立的这种啊间谍站，而且是常年在经营的一个间谍站啊，诸如此类等等的。我认为中共基本上来讲，我认为他没有，就是他无法自圆解释或者是辩护， 他在这个国际社会当中里面啊，这种几乎是天天都来发生的这些反国际社会的行为，所以用一句话来讲，就是无理讲不清啊。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不晓得中共到底有什么样的立场，或者是什么样的说辞，来跟美国去沟通啊，所谓的这个设置护栏、管控分歧啊，避免对抗等等啊。这是我第一个看法。第二个的话，我认为中共基本上来讲，就没有什么兴趣和意愿跟美国改善关系啊。你比如说像这个应该讲说是，李现任的这个驻美国的大使嘛哈，在2021年会见谢尔曼的时候，他就曾经讲过，说你美国人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合作啦、这个沟通啊、对抗等等的，是一种障眼法啊，根本就是要来围堵这个中国的一些一些阴谋等等的啊，所以中美关系的恶化全部都是错在美国啊，中国一点错都没有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就是说，这个布林肯即使他好像兴致之的啊，兴致勃勃的跑到中国去，当然我也未必就是认为他是跟中共这个服软或者是示弱等等的，其实我认为他的目的是要摆明立场啊，讲得客气一点的话，就是我好言相劝啊，如果是讲得比较这个坦率一点的话，我可是把这个丑话或者是狠话说在前面啊，未来如果说两国之间真的是发生了一些危机和冲突的时候，那你别怪我当初我没有告诉你啊，其实也具有某种程度的警告的意味啊，所以我认为布林肯此行呢，我觉得外界也没有太大的期望，连美国自己本身也不寄予厚望啊，所以我认为他只是一种叫做形式上，试图去缓和一下当前一种高度紧张的中美关系，但是实质上对于改善扭转这个美中关系朝向一个比较互助合作的方向去发展，我认为这个还是言之太早。
好，谢谢我们宋教授啊，他认为这个去那儿对话是有必要的，但是这个效果呢是另说。那么北京啊，这个有一个叫证券时报网啊，上面有一篇文章啊，它里面解读了这个布林肯为什么着急访华。那么我把这几个观点念一下呢，然后请我们的这个王彦刚教授来回应一下啊。那么这个证券时报网呢，他说呢，有三个理由呢，说明这个布林肯呢着急访华。一方面呢啊，可能会继续向美国啊，向中国推销美国的国债啊，借此改变美国的不利局势，避免当下金融状况恶化。另一方面呢，经贸领域美国同样希望和中国保持密切的交流合作啊，扩大美国在高精尖产品对华出口的规模。此外呢，还可能涉及俄乌的冲突问题。好，王教授你怎么看？
觉得第二个跟第三个原因，第二关于美国的国债，我觉得一个有点不恰。那在经贸的合作部分，目前中国的角度来看的话，是比较有需要的，因为中国刚从这个走出了他的经济，需要在经济上国要有所往来，所以道路上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
那个王教授。对不起，王教授，您的这个声音啊有点问题啊，那个我们技术员要跟你重新连接一下才能够讨论。那么我把刚才的问题交给我们的这个宋教授，就是说北京方面列了三个理由啊，就是这个有点官媒背景啊，那么他认为这三个理由你怎么看？
我基本上认为这三个理由是从这个对中国有利的角度来看布林肯的访中啊。你相对的，如果说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的话，可能答案跟这样的一个说法可能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啊。关于向中国推兜售国债、贩卖国债这个事情，我觉得几乎一点可能性都没有啊。因为当然这是一个更深度的问题，我们这里没有时间去谈。但是提到就是说，美国依然希望和中国在贸易领域进行交流等等的。这个可能有一部分是有道理的啊，因为叶伦曾经前两天才刚说过嘛，就是说如果全面脱钩的话，对美国和中共来讲都是一种灾难性的一种结果啊。所以今天我们之所以常常不愿意去讲美中之间是叫做冷战的原因，是因为美中之间无论是在很多的领域 天天都在发生摩擦啊，整天都充满了矛盾。但是彼此之间的经贸利益本身啊，甚至我们可以讲说，中共对于国际贸易的依赖的程度啊，以及美国现在还大量存在的一个所谓的美国的科技巨头或者是金融巨头，在中国依然拥有一种所谓的中国市场的既得利益啊，乃至于就是说依然对于中国的市场有相当程度的一种利益的依赖或者是期望等等的啊。所以就是说，美中之间的一种经贸的关系，依然是希望能够保持一个合作交流或者是互利的一个状态。我想，这个可能是美中之间在这个诸多的冲突当中里面，唯一可以被视之为是一个最大公约数啊。所以就是说，希望如果是认为希望改善美中之间的一个经贸的一个关系，因而有人认为这是布林肯这个急急忙忙的啊，或者是兴致冲冲的到中国来访问，如果是这样的一种说法的话，也许在某种程度来讲还是言之成立啊。但是我也要强调，就是说，如果认为这个布林肯是急匆匆的啊，然后这个要到中国来访问，就因此意味着就是说是美中关系产生了巨大的改变啊，乃至于就是说美国是向中国这个服软示弱妥协。姑息或者是绥靖等等的，我认为完全不能做这样一个推断啊。基本上，美国现在对中国还是采取两手策略啊。你看他这个布林肯去中国啊，然后苏利文他是到日本、韩国等等这些国家，他基本上还是一种一张一弛的一种两面策略的运用啊。所以希望能够缓和彼此关系，并不代表说在其他的领域当中，美国居然依然还是采取对中共围堵的这样一种对抗的政策。
好，这个我们的王教授这个网络又接过来了。那么，我继续给王教授提一个新的问题啊，就是说，现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个彼此的沟通啊的方式呢有千种万种啊。那么现在呢，这个美中之间呢强调要亲自去见面沟通，所以说为何一定要去亲自去啊见面去讨论这些问题啊？是不是有一些不通过亲自见面啊这个？一定要通过亲自见面才讨论的问题，所以布林肯这次要去北京。例如说，我看到有一种观点说，这次去是要安排双方的元首峰会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这种可能性大吗？
对，我想美国这边
韩教
他一
授，
直强调，包括从拜登开始，他就一直强调说，这个亲自面对面的会面还是比较好的。就是说之前透过这种云端的会议，或者说网络的会面，总是比不上这种面对面的这种亲自会面的这样的效果比较好。这是从美方一再所他们一再强调的，所以能够面对面的接触还是比较好的。那我们这次的会面，我们当然也是就说期望也不用太高嘛，因为主要是这个能够改善双方的气氛就很好了。那为什么刚才宋教授有提到说美国对目前中国是采取这种两手的策略，我是同意宋教授的一个说法。那我觉得我要补充的一点就是说，目前的中美关系是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一种结构性的矛盾存在。那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崛起挑战到了美国的全球地位。那美国在冷战初期，冷战那个90年代跟2000年的时候，主要认为说需要对中国采取这种接触交往的一个态度嘛，那认为说能够改变中国，让中国能够变成甚至民主化，然后让中国能够比较自由，变成一个所谓的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那美国目前可以说已经大梦初醒了，就是说美国国内已经在检讨过去对中国的政策是有点一厢情愿的看法。那目前美国国内的政治的情况，就是说已经开始在警惕中国了。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他这种两手策略，就是一方面他在这个中国的周边建立一个围堵网，但是另一方面他在一些的国际议题上也需要中国的合作，比如说在这个气候变迁啊，然后这个传染病的防治等等。那所以说他也要需要有保留一个合作的空间。所以布林肯这次去，如果能够改变这种双方这种见面的气氛，那就已经算是一个成功了。那另外就是说，习近平 今年年底在旧金山那个 APEC 的年会会召开，那美国当然希望说习近平能够来，然后来的时候能够跟拜登能够有一个峰会。那我想布林肯目前这次的访华之行应该是有这项任务的。
这个第一个话题讨论的时候呢，宋教授谈到了就是说这个危机啊，这个交流啊，管控啊。那么这次呢，这个布林肯去北京啊，这个谈的比较多的就是说啊，保持高层沟通畅通啊，减少误判的风险。那么这个美中关系的这个双方关系中的这个风险的因素有多大，这是我觉得我应该讨论的一个问题，到底有风险还没有风险。那么习近平呢，最近啊，在内部呢提出了极限思维啊，惊涛骇难这样一些判断啊。那么有些人据此认为呢，是非常这个美中关系危险的一些信号。但是呢，这个最近呢，美国的这个官员耶伦呢，在也说美中之间不能脱钩，脱钩是一场灾难。那么也有人说，美中之间现在的经济交往啊，这种深度是史无前例的，好像呢，这个经济关系呢如此的热烈，又不能脱钩，反而呢说明呢这个危机并不是很严重。所以说，到底这个美中关系的这种危机到了一种什么阶段，非要布林肯去谈，去建立一种护栏呢？啊，宋教授，你听听您的看法。
基本上我认为，建立护栏、管控分歧等等的，这是一个就是说美国在负责任的处理国际关系当中里面期待、希望啊，能够建立一个避免冲突、避免误判啊，使得两国走入热战的这样一种一种预防的一个措施啊，就是一种所谓的风险规避的一个措施。但是正如我刚刚所讲的，这种风险规避的措施必须要建立在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第一个呢，有合作的欲望啊，有合作的意愿；另外一个就是彼此这个相当程度的一个信任的一个基础啊。一个没有信任的一种政治啊，或者是一种外交关系，你说他一定就算你亲自见面好了啊，非要亲自见面也好了，乃至于说两国的峰会即将在下一次的会议者再亲自见面也好，基本上来讲都不能够达到真正的一个能够沟通有效的一个地步，只不过是说也许在心理上啊，或者是在有一些可能爆发的危机的因素上面当中里面得到一种稍微一种降温或者是缓和的一个结果啊。我在这里我想引用一下这个芝加哥大学的这个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他同时也是进攻性这个现实主义一个主要的代表，叫做 John Mearsheimer 啊。米尔斯海默，他就认为在大国政治当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色。第一个就是说，大国之间呢，基本上没有所谓的共同利益啊，只有任何一方，就是双方就在试图去追求一种区域的霸权之后，他才能有一种所谓的权力的安全感啊，这是第一点啊。那么这个米尔斯海默他又提出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大国之间基本上来讲，基本上的本质上就是一种不信任、怀疑或者是紧张的一个关系，没有什么合作、友谊这样一种元素在里面啊。所以中美这两个大国之间，我认为它依然是在一种我所谓的一种螺旋式恶性循环的一种结构性的对抗的情况之下。那么这样的情况本身，事实上从过去没有任何明显的迹象和证据来证明，就是说彼此有一个翻转啊。那么由这个负面转向正面的这样一种迹象和可能啊，所以就说我认为即便是布林肯亲自去见面啊，当然呢，比如说我们在很多的这个场合，无论是政治谈判也好，商业谈判也好，乃至于各种层次的峰会也好，当然是面对面聊比较能够沟通彼此的意思，也比较容易掌握去对方的一个意图。通常透过语气啊、肢体语言等等，比较能够彼此双方掌握彼此的一个想法，这确实是面对面的沟通是有它的一个必要。但是即使是面对面的沟通，有它的一个必要性啊，但是我刚刚讲到，如果缺乏信任，那么缺乏一种理性作为一个基础啊，如果任何一方动不动就把双方的关系的恶化，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对方啊。全部都是你的错啊！我呢一点错都没有。如果是在这样的一种相互怀疑的 敌意为基础的情况之下，我觉得见面当面也好，急迫也好，不急迫也好，乃至于就是说是你有再高的期待也好等等，在实际的后果和它的效益上来讲，我认为都是这个会大打折扣，甚至可能是面临到一个失败的局面。
嗯，这个我们的观众啊，对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呢有非常多的留言啊，那么我念一下，他们之间实际上是很大的这个争论啊。那么这个故事童话呢，这位油管网友说，美国这样的为沟通而沟通的形式主义交流呢没多大意义，但美国这样做显得美国是负责任的大国啊。另外一位油管网友呢，杰克六呢说，美国是民选政府，明年也有选举压力，寻求主动对话，要做事，中方反正没选举压力，所以爱理不理。但是呢，我们那个推特网友呢批评的就比较多啊。这个推特网友呢叫 Sky Eyes， 他说啊，美国啊，北京一直都在破口大骂美国，国务卿从来没有落到这么主动求辱的地步啊。TTMYY他怎么说呢？他们眼里何托托一个东国先生，幻想着以理服狼，迟早被咬掉一块肉。那么这个有一位网友啊，叫五慈啊，五八慈威啊，他很幽默啊。他说呢，第一天安排观看早晨的升旗仪式，然后安排爬长城，随后呢安排参观毛主席纪念堂，晚上观电影《上甘岭》。第二天上午呢带他去看一直关心的新疆棉花，晚上带他去看制裁的华为发展状况，然后送他回酒店，顺便安排酒店的经理呢送两桶白象方便面，算中国人民请客。所以说观众的观点呢各种各样的。那么这个我想请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呢，我现在回到我们的这个讨论，我想请问我们的王教授，就是说北京方面，就是说刚开始对布林肯这种亲自见面讨论的此要求是一直在拒绝，因为前面那个啊这个计划取消了。那么这个后来呢北京又改变了这个态度，那么你怎么解读北京改变态度的这样一个变化呢？
我觉得北京改变的态度，它是也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考量，因为中国也要关注自己的国际形象。如果北京一直拒绝跟美国会谈的话，事实上世界会怪中国的，就是说万一中美关系继续恶化的话，那美国可以说，你看就是中国一直不愿意跟我谈嘛，那所以说不是我的错，我一直想要跟中国谈，但中国不跟我谈，所以中国也要关注一下自己的一个国际形象。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中国在经济的部分上是目前是有求于美国的，因为毕竟美国的经济实力比较大，那中国目前需要加紧发展它的经济啦。但是就是说最近的一些经贸的数据出来的话，就是说在这个 COVID 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没有预计的那么快，那所以说中国是希望说能够吸引这个欧洲还有世界各地的一些企业能够来中国投资，然后也希望美国不要在经济上给中国这么大的压力，甚至说禁止这个美国的企业跟中国的企业互相贸易啊。那另外就是说中国也一直希望能够像美国的财政部长那个 Yellen 还有那个商务部长 Raimondo， 希望他们也能够来中国访问。那等布林肯来了之后，这样子这个财政部长跟商务部长他们才比较能够方便来。所以说在很多的方面也说，中国也是从自己的国家利益的一个角度去考虑，所以说我觉得之前因为有间接气球的这个事件把气氛搞砸了，但现在已经大概四个月了，所以说也是该会面的时候了。
嗯，这里面有一个讨论呢，就是说如果布林肯去北京呢见面呢，那么有的认为呢是北京赢了啊，那么美国国会里面呢，共和党在内的一些人批评拜登政府的人士担心呢，拜登的最高外交政策到北京去访问啊，会被视为中国领导的成的一次胜利啊，这个是 北京赢的观点，那么也有人认为是美国赢了。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人强调合作竞争啊，这个啊，该竞争竞争，该合作就合作。那么现在北京呢，刚开始是说你不能够吃着一边吃肉一边骂粮啊，那么我不能够搭理你。那么最后呢，北京接受了布林肯去访问中国，那么在某个上是啊，接受了美国的这样一种这个行为模式。所以说，到底是赢和输的问题呢？我想请你宋教授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其实中国人民不需要有那么明显的一种外交自大的一个心理啊。刚刚我听到有一位提到，就是说是认为布林肯访中是到中国来主动求入啊，叫主动来怎么样要求受到羞辱吧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啊。不要忘记啊，这个啊布林肯其实是因为中共的间谍气球事件，美国主动取消了对中的访问啊。那么而后呢，依然就是说建立在美国认为美中之间关系很紧张嘛，你说冲突多不多了？很多呀，啊，不专业的飞机的危险逼近啊，乃至于距离也不过150码的这海上的这个军舰的拦截呀，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随时会擦枪走火，随时会爆发美中大战？所以美中关系紧不紧张？非常的紧张，冲突多不多？多得不得了，几乎是每天都发生摩擦，每天都有冲突的发生。但这种情况，美国他自己认为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大国，啊，一个就是外交关系处于紧张状态的时候，国家之间处于紧张状态的时候，越需要怎么样一种高度的有艺术性的，或者是更为巧妙的一个外交政策和外交行动，啊，来处理这些复杂的啊国家之间的一种矛盾的关系啊，所以不要认为是说啊以一种所谓我认为可能是一种市井小民式的一种理解。哦，乃至于从这个所谓的那种面子啊，这个颜面的这种观点，来看这个布林肯的访中之行啊，特别就是说认为布林肯是主动求辱，而中国都不欢迎你来啊，我们现在展开双臂，是我们中国人啊宽大为怀啊，那么你美国人你自己要自甘受辱啊，那你就来吧，我觉得这样的想法大可不必啊，因为这是一种我认为是一个很庸俗、很皮面的一种。啊，很表面的一种说法啊。同时，我要特别要强调，你不要以为说啊，布林肯主动要求前往中国，就是跟中国服软示弱、妥协绥靖，不是。他其实要亲自到北京，告诉这些中共的领导人，我美国的立场就是这样这样清清楚楚的，把所有的意见啊、我的警告、我的顾虑、我的核心利益，全部都摊在台面上。不管他有没有去看上甘岭这个节目吧，或者是说他有没有中国接受中国人送的一个礼物吧、请客吧等等的，但是不要以为说这样子就是来求饶就来示弱，他其实要跟中国表明美国的一个最后的立场和原则，不要到了事情发生了，美中发生大战了，你来怪我说，哎，我当初怎么不好好跟你说啊？要把这些丑话说在前面啊。所以现在是一般人有一些误解，就认为说以这个面子挂不挂得住啊，是谁同意你来，或者是说你主动要来求见等等，这种一般的那样的一种我觉得是一种比较世俗化的一个观点来看这个问题，那么这就会使得这就会就是对两个大国之间一个复杂的外交关系一种过于庸俗化和简单化的理解。
这个宋教授一直在强调这个世俗化、庸俗化、简单化啊，不要这样的看美中关系啊。那么中国的这个有一个凤凰网啊，他解读了北京啊为什么改变这个立场，所以我想听听这个王教授的看法啊。他说这个在美商务部副部长访华之后呢，白宫方面暗示要取消以往对中国啊商品加征的关税，又传出有可能延长输出芯片的延期豁免，也传出了白宫内部正在进行对华关系和战略的大讨论。在这种背景下呢，中方才同意了布林肯的来访。王教授，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些都是传说，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证实。但是，从美国做法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这些的关税上，从这个川普或特朗普那个时候。的关税到拜登的时候，他都没有改变，那对中国的一些经济方面的一些封锁也都没有改变，甚至拜登加码， 那为什么呢？那主要的原因就是主要是因为美中的这种关系已经到一种竞争的局面了，就是美国真的已经警惕到中国，已经挑战到美国这个全球的地位了，所以美国国内目前已经有共识了，所以对中国要采取强硬的政策，所以我觉得这些我们就把它当作传说来看哈，我觉得实质上能够有所改变的空间并不是很大。
嗯，好了，那么这个我们的网友啊，在评价这个一边派沙利文啊去这个日本啊，这个商讨这个啊对抗中国威胁的合作方式，一边呢派这个布林肯呢去北京去见面啊。那么这个有人就说，这个美国啊不是说要缓和关系吗？怎么又去结盟打压中国了？所以我啊就是想问宋教授，这个沙利文和布林肯同时出行呢，对这个布林肯北京行的最终的这个结果会不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尤其是啊这个习近平会不会见这个布林肯呢？那你怎么看呢？
我先回答习近平会不会见布林肯吧啊。假如我们从习近平最近强调了中国面临一个极端情况啊，然后我们要具备一个所谓的底线思维，甚至是极限思维等等的，同时他警告中国人，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要靠自己的力量活下来等等的，我想这个我觉得蛮诚恳的啊，表露了这个中国内部现在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这些情况啊，我们姑且不说危机吧啊，至少是出现了很多的情况啊。那么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我请问中国需不需要美国的投资啊？那么为什么中国要搞这个所谓的访问外交或者是政治这个公关外交？邀请许许多多的这个华尔街的这些科技的巨头，或者是这个比如说像苹果呀，这些金融的这个大鳄，去访问中国呢？啊，难道不就是希望能够加大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吗？中国现在所面临的经济问题，我过去写了很多的文章，少则十个危机啊，多则到达15个危机，如果不是这些危机这样子多点的爆发，而且是连锁的一些反应的话，那为什么习近平讲说中国极可能要面临一种极端的情况啊，浪高什么风高浪急啊，惊涛骇浪，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所以有人认为，就是说，中国为什么这次改变了啊，同意了啊，布林肯访问中国？我要特别强调哈，这里头不存在什么中国同意或不同意的问题啊。如果我们刚刚所讲的，如果说中国确实需要美国的投资，也是希望能够某种程度的缓和美中之间的关系，是不是科技断供，中国受得了吗？华为继续接受这样一个激烈的制裁，华为到底要不要起死回生嘛？啊，中国到底要不要发展啊这个高端的这个晶片嘛？啊，那么来自于就是说你在面临到这个外资撤离外企逃跑的情况之下，你自己的房地产泡沫化，你的财政空虚啊，然后你的这个金融本身失血啊，流动资金不足，乃至于你最近发生的人民币的贬值啊，再加上有可能这个外汇的流失等等，这一连串的这种经济的危机，难道中国不需要美国加大他对中国的投资吗？希望能够外商能够回流吗？外资能够回流吗？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还讲什么同意不同意这样的一种面子上的一些这些话语啊？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哈，是美国自己主动取消了在间谍气球之后对中的访问，而后是基于就是说希望能够降低美中之间的一种误判，会不会有误判呢？当然了，我刚刚已经说过了，你军机不断的这个距离不过是几码几十公尺的这种危险的逼近，那么当然美国说是这个中国很不专业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美国中国其实是非常非常专业，而不是不专业。为什么？因为它这个军机的危险的逼近是他们空军在受训的时候表定的一个必修的一个课程啊，所以它是用非常专业的方式来执行它非常不专业的一个危险的逼近。所以这种情况，你说摩擦大不大呢？非常的大。然后你这个军舰在台海的拦截，啊，说台海不是国际海域啊，明明是海洋公约规定这个台湾海峡就是一个无害通行、自由航行的一个国际海道啊，海通道啊，那么你说它不是国际这个海域啊？然后你说南海是你的这个后院啊，国际法上没有后院这个名词啊。 所以既然是这个样子的话，我就觉得没有说什么改不改变、同不同意，因为改变的是美国，是改变的是美国，是在七九事件之后，美国自己主动改变的原来克林顿表定已好，在 G20 之后双方约定好的一个防冻的行程，而后是基于是要能够负责任，能够来处理美中之间的紧张。我刚刚说过，紧不紧张？非常紧张，而且很多的事情是天天在摩擦。在这样的负责任的管理，彼此可能造成的一种风险，希望能够避免冲突啊，避免热战等等的。那么这是我认为这是美国基本上在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之下，对于美国自己本身的一个国家的角色和它的外交行为一个负责任的一个自我的节制和自我实践的一种作为啊。中国人不要为此特别的高兴，说啊你跑来啊是我同意你来的啊，所以是中国人赢了，你美国人输了。我想这种观念又是一种战狼外交思维的一种余孽啊，一种余绪，同时也一种小粉红的民族主义的一种思维的惯性。我觉得对中国人来讲，其实非但没有必要，而且是非常的要不得。对不起，我可能讲得非常的直
好，
率，
谢谢我们
非常
的，
露骨。
谢谢我们的宋教授啊。这个第一个话题呢，我们专家讨论到此啊，我念念我们的网友的一些看法，因为非常多的网友啊留非常多的这个点评，所以我觉得不念一念呢有点遗憾。那么这个 Vicky Lee 呢，他说来自油管啊，他说美国和中国谈判呢是延续美苏冷战时期的美苏谈判思维，但美国呢始终没有觉悟的是中共不是苏联啊，苏联至少还遵守协议，中共意在拖延西方围堵来壮大自己。那么杰克刘呢说，谈判就是妥协艺术，看彼此政治智慧了，双方内部都有极少数强硬派，不希望关系好，更符合自身的利益。那我们的推特网友呢，汤尼哥呢，他说这个布林肯去呢，或许啊最大的目标是能避免直接冲突，是首要的目标。那么这个索菲张呢，他说呢，打开美中军事高层的沟通渠道是布林肯前往北京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叫 Diver 风起者呢，他说呢，布林肯呢去访华呢是给美国国内一个交代啊，未来发生冲突，以防有人说现在的政府没有做足够的和平的努力啊。我要感谢我们的油管网友和推特网友的留言，也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那么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呢就到这，要谢谢我们的西密西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博士和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教授参加我们时事大家谈。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开始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习近平会见比尔盖茨，北京是否在玩政冷经热的游戏？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在中央戏剧学院读大二的王龙蒙参加了八九学运，
他跟我说特神秘，哎，龙蒙，广场闹事儿了，咱们去看看。
我俩就骑着自行车就闹事儿去了。
他参加了爵士团，
肚子里空啊，饿呀，
你的血糖不够吗？头晕啊，走不动路，
我去趟厕所要走2个小时的路。
他遇见了爱情，
那对我一个当时单身的男子来讲，对这样一个淳朴的南国的国色天香的女孩子，我当然会产生我的情感。
天安门成了演员王龙蒙人生中最大的舞台。
我其实就喜欢这种氛围，喜欢那个人人都在关心着国家的未来，真的激动人心。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武阳。
这是美国之音6月16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有位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现在我们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油管在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16号在北京会见到访的他的老朋友微软共同创始人、慈善家比尔·盖茨。习近平告诉盖茨，你是我今年见到的第一位美国朋友。此前，中共二号人物李强会见了苹果公司蒂姆·库克一行等一批外国首席执行官。中共第六号人物副总理丁薛祥会见了特斯拉创始人、世界首富马斯克。值得注意的是呢，北京高官与美国商界领袖对话频繁，但中国政府迄今只秘密接待过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北京是否在跟美国玩制冷制热的游戏？北京想推动华尔街包围华盛顿吗？华尔街对当前美中关系决策的影响力究竟如何？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呢，一起来关注上面这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西密西根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延刚博士，第二位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教授。谢谢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嘉宾。
谢谢，
谢谢，大家好。
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请问这个王延刚教授，就是说这个习近平要见盖茨的消息呢，是路透社这个首先援引这个两位知情人士这个人士，但是呢又是匿名的这个信息来源啊。那么北京方面呢，第一财经呢只是说盖茨此行呢将与中国领导人进行高规格的会面。那么现在呢，官方呢又把这个习近平见盖茨的这样一个新闻呢放在一个非常显要的位置，你要去新华网看的话，它是头版头条啊。所以这里面会不会有一个北京啊习近平见盖茨的这样一个宣传的公关的攻势的这样一个计划在里面呢？那么那个王延刚教授，请你谈谈你的看法。
对，这是一个宣传的一个效果。那我们从这个中共的官媒的做法，只要能够跟习近平有关的新闻都已经是摆在头条了，所以包括央视的新闻联播，他跟盖茨的会面也是个头条。那这透露的一个讯息就表示说，目前中国已经从这个疫情恢复了，然后慢慢的这个步入这个正常的轨道，所以习近平想要对世界传递的一个讯息，就是欢迎各国的企业能够来到中国投资。那所以说这个整个的情况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之前也有，就像刚才您讲到，就是说像之前那个苹果的库克跟那个跟这个特斯拉的马斯克，他们也都来了中国，但是他们并没有见到习近平。对，但是也见到了一些高官。那这次盖茨能够见到习近平，可能也是因为双方很早之前就有一些一对一的接触。比如说在2015年的时候，习近平跟盖茨曾经见面了，在这个博鳌论坛的时候。然后盖茨后来，因为他后来在做这个慈善的事业，他在2000年的时候，就新冠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也捐了500万美元给中国作为抗疫。那习近平还写了一封信去感谢盖茨，所以说就表示说这个双方之间是之前是有一些关系的存在，所以也可以期待说习近平为什么愿意说跟盖茨这样面对面的接的会面。那也就表示说他对这个关系的一个重视。那另外也是因为盖茨他代表是一个慈善的机构，一个基金会，所以说这对以宣传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个 也是个加分的作用，因为毕竟跟像苹果这纯粹是赚钱的一种企业是很不一样，因为这是个慈善事业，它是在做一些全球减贫啊、公共卫生啊，甚至这种药物研发的，那这当然对中国来讲这是加分的作用。所以说种种的这种因素的考虑，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习近平他是想要对这个外界传播一个讯息，就是说中国目前已经欢迎这个各国的企业能够来中国投资。
我们有一位推特网友叫蔡胜坤他也是美国之音有时候的我们的嘉宾他有一段话，他说这个很显然盖茨现在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的角色不仅高过库克和马斯克，甚至高过布林肯他说继基辛格之后呢，中国一直希望在美国找到具影响力又乐意为中国背书的政商要人那么他最后就点到了这个盖茨盖茨会不会扮演这么一个角色呢？他说需要观察。那么习近平呢，在这个会见之中他也说呀，他说我总认为中美关系的基础是在民间的，我是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的。所以说这个我想问宋教授，就是说北京是否想通过这个习近平见盖茨这么一个外交的这个场合呢，来营造一种就是说让美国华尔街去影响华盛顿这么一种政治氛围呢？
是的，主持人刚提到，就是说中共是不是要利用这一次的一个对于美国这个大型企业家的一个访问中国，来实行一种叫做正冷经热的这样一种政策。那么正冷经热这样一种说法呢，基本上可以从一个侧面来说明中共现在确实是要透过一种就是一种叫做访问外交吧或者是叫做访中外交吧希望能够创造更多的这些重要的人士络绎不绝穿梭于中国大陆的访问，来达到一种某种宣传的效果所以除了这个正冷经热之外另外一个我们还可以说叫做以经来抗政就是以经济来对抗政治这样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本身也可以是从另外一个侧面来理解这一次中共的这些作为。我想我提出三个观察的一个观点。第一个呢比尔盖茨也好，我们台湾讲的比尔盖茨也好苹果的库克执行官也好，基本上他们都是美国的科技巨头，他们是一群在中国市场上的既得利益者。我再讲一遍，他们是一群在中国市场上的既得利益者而且甚至还继续对于中国的市场投以这种利润的一个想象或者是一种收益的一种期待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当然是希望能拉拢这些人，希望通过这些人呢来也就是说拉紧这个美企这个是美国的大型企业和中共之间一种经济上的一种紧密的合作关系来消解或者是来抵制美国的对中政策当中里面一些鹰派的因素我们长期以来认为美国国内对于中共政策基本上有两个派系嘛一个叫做 Panda Hugger 就是所谓的拥抱熊猫派，另外一个就是叫屠龙派就代表了一个是鸽派，一个是鹰派其实我认为其实鸽派和鹰派在美国的这个对中政策当中里面，它其实如同我刚刚所讲，它是两手并用的一个是一石一张的这样的一种综合运用一个结果其实我们只要看民主和共和两党对于对中政策是高度而且是空间的一致，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并没有说所谓的明显的鹰派和鸽派这样的一种分野不过我要特别强调就是说是基本上中共现在就透过一种叫做什么访问外交，因为我们知道中共是最擅长做一种叫做政治接待的这样一个工作，或者是最擅长做一种叫做政治公关的这样一个工作终极的目的呢还依然是希望能够来吸引投资把这些逃离的撤退的这些美资美企等等重新能够把它引回到中国 那么我刚回到我们讲说中国的极端的情况嘛，啊，中国的情况极不极端呢？当然非常的极端啊。比如说它的这个经济危机，我其实我随便数一数，至少有10个以上的经济危机啊。你从青年失业、企业倒闭，然后工资下降啊，房地产的泡沫化啊，还有这个外资的流失、外企的撤离啊，然后外贸的下降啊。最后到最近的这个货币的贬值，还有就是美国对它的科技的断供，金融的失血，也就是说我们所常讲的这种流动性的陷阱等等，最后是地方各级政府财政的空虚，最后到外汇的一个流失等等的啊，这数一数十几个危机，当然是属于极端的状况。这些极端的状况需不需要美国的企业、美国的投资来帮助中国的经济的复苏呢？我觉得答案应该是非常非常肯定的啊！你要挽救失业，为什么会失业？因为没有工作机会啊！为什么没有工作机会呢？因为订单减少呀！为什么这个薪水会下降呢？因为没有国外的这个资本的流入嘛啊！再加上你科技的断供，中国是不是也要继续发展自己本身的一个晶片的一个生存和发展等等的啊？所以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吸引美国的资本嘛。美国虽然是一个民主的一个体制，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但是它还是一个资本主义政治，资本家资本的这种政治现金乃至于企业本身对于政治是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的啊。没有任何一个美国的一个崛起的政治家可以不完全依靠这个完全不依靠这个政治现金或者是资本家企业的一个支持能够在美国的政坛上立足啊。所以中共就是紧紧拉住了这个美企和中共之间，希望透过能够拉紧彼此的一个经济贸易的关系，以这种经济贸易的关系本身回过头来能够去消解或者是这个减低美国对中政策当中里面一些强硬的一些鹰派的色彩。所以基本上除了主持人刚所讲的正冷经热这样的一个侧面之外，另外还要包括叫做以经抗政，以经济来抗拒美国的这个对中政治，也可以说是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说明中共这一连串的所谓的防务外交，他所要达到的目标以及他想要实现的愿望。
这个我们现在关注就是说政冷经热的这个现象，我想请问这个王教授，就是说这个有一个观点就认为呢，就是说啊，北京冷淡这个美国的政界的这个人士啊，那么是一种什么东西呢？是一种啊，这个我们的陈教授啊，这个油管推特网友说，陈教授他说呢，美国实际上是跌入了中共的舆情故纵的这个圈套啊，就实际上北京呢是想跟美国去对话，但是呢，这个他之间有一些因素考虑呢，他现在不跟你对话，然后又通过啊这个去见这个库克呀，去见这个马斯克呀，再通过去见这个盖茨啊，一波一波的见这些资本家，最后呢达到一个啊这个政治上的一个目标，他最终是了维系，就是为了实现政治上的这种对话。那么这个是不是这样理解呢？那个王教授。
我觉得我们不用把中共看得那么的高端好了，就是说这好像看起来说是中共赢了嘛，但是也不见得，就是说因为毕竟美国手上筹码还是很多的，就是说这个毕竟这些美国的官员或者说这些商界到中国来，毕竟中国的宣传都要把它好像说这种万邦来朝的一种状态，但是它并不是，它是这些外国人来中国，他主要是以从自己的利益或是从自己的商业利益出发。那刚宋教授讲到说这三位盖茨啊，然后库克跟马斯克，这都是既得利益者，的确这些都是既得利益者。但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美国商界上对中国的态度也已经有180度的大转变，就是说早期9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商界一直都主张要跟中国接触交往，主张要给中国最惠国待遇，加入 WTO， 然后他们也后来施压给这个克林顿政府，让克林顿政府把人权与经贸的议题分开。但是目前的这种大环境已经在改变了，就是说美国的商界他在中国的投资事实上已经不像以前这个投资报酬率那么高了，很多这个中国的企业已经都超过美国，甚至从美国的企业的一些偷学到很多的尖端技术。那甚至说一些中国在很多一些尖端技术上，甚至已经比美国又更好了。所以像美国有些商界市场，它也已经在赔钱了。所以他们 在美中关系的影响力，事实上跟90年代已经大不如前了。就是说，对他们还是有影响力，但是说他们到底能够对美国政府影响，对美国这个中国政策的影响，事实上我觉得跟90年代已经没有那么大了。因为主要是美国的两党已经有非常强的共识了，就是说对中国要采取一个强硬的立场。那美国民间，我们看美国各国的民调也是，美国的人民也对中国采取一种比较警惕的一个态度了。所以说现在大环境的改变之下，这些商界到底能够对美国的政界有多少影响力，我是觉得我们不需要过度这个夸张这个商界在美中关系的一个影响力。
哎，这个有意思，就是说王教授说不要过分的夸大了他们的这个影响力啊。那么北京现在恰恰打的就是这个牌，那么这个最终的效果呢就怎么样呢？我想听听这个王教授你怎么看呢，他最终的效果怎么样？你说他没有影响力，可是北京恰恰打的就是这个牌，而且呢现在这个马库克啊、马斯克啊、盖茨啊，这个排着队去北京，而且呢回来以后都为北京说话，是吧？那么这样的话呢，所以说人们就想，就是华尔街现在对北京的这个影响力究竟多大？因为这个《华尔街日报》有篇文章就说，华尔街高管长期以来一直在北京的权力走廊中占有特殊的地位。那么虽然大不如前，但是呢，现在这个地位是不是还能够为当下的中美关系说上话呢？发生一些影响的，例如说他们那些影响耶伦说脱钩是灾难性的，说不定就可能受到这些人的影响。王教授，你能不能再补充一下？
我觉得我们研究国际政治的会发现，就是说战略利益通常是凌驾经贸的利益。就刚才这个宋教授也有引用到这个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他的观点也是一样，就是说当国与国交往中间，战略的利益通常是凌驾于经贸的利益。但美国跟中国目前的关系是战略的利益远大于这种经贸上的利益。因为这种战略利益就是说谁能够主导这种未来国际政治的演变，就是谁在国际政治上比较有影响力。那美国不希望他在国际的影响力受到中国的影响，甚至受到中国的挑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会愿意，甚至国家会愿意牺牲他的一些经贸利益来服从一个战略利益。那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从俄乌战争就很一个明显，就是说美国虽然对俄罗斯做这些经济的制裁，包括尤其是欧洲、西欧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实际上是影响到这个西欧自己的一个的经贸利益。因为俄罗就是说他的天然气对俄罗斯的依赖什么，实际上这个西欧的人民在经济上受到一些损失的，但他在战略利益，他有一个很高的战略利益的存在，所以他愿意忍受这种损失。所以在中美关系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就是说这种国家的这种战略利益是远高于这种经贸上的利益的。所以对这次为什么我说，就是说对华尔街是有些影响，但是他们的影响最终还是会服从这种国家的战略利益下。
这个我们时间有限，那么给宋教授，我给你补充啊，你一分钟看你能不能够补充一下。
中国现在的这个所谓的这种访问外交，或者是说是拉拢这些美国的企业家啊，其实他简单的来说就是希望重新塑造一个商业界的基辛格吧啊。那么基辛格对于这个他号称是中国的好朋友，在美中关系当中里面也曾经发挥很大的一个影响力啊。华尔街对于美国政坛的影响力是一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啊。我刚才有说过，美国基本上还是一个资本主义政治，所以它的政治人物本身必须要受到这些资本家的一个支持啊。从最基本的政治现金上来看，所以我们完全不能够忽略华尔街对于美国政坛的影响力啊。但是我们同时也不应该忽略另外一个事实啊。也不要小看这些华尔街的这些资本家，他对于中共的一种交往的一个态度呢，基本上还是四个字，叫做利字当头啊。如果今天他不能够从中共里面得到他的对于他企业的利益的话，他也不会去扮演一
个
商业界的。
那个宋教授，我们时间到了。哎，宋教授，我们时间到了。那个谢谢啊，今天那个我们要谢谢今天的两位嘉宾啊。西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博士和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教授参加我们今天的十四大家谈节目。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要感谢我们的观众呢，收看今天的节目，并且参与讨论。我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最后呢，祝大家周末愉快。